所以最后他就叫人说，就在他的皇宫，就在他皇宫的这个正门进口的地方，那大概就是今天罗马竞技场那个地方，就立了一根像。那个像呢是120英尺高，和今天的这个自由女神神像几乎是一样的。但是不要忘记，那个不是摆在那个岛上，那个就摆在这个，如果大概到过罗马，是很高很高的这个像。那么这个像呢是模仿什么？是模仿罗德岛。你知道罗德岛在保罗那个时候啊，保罗到过罗德嘛，大家如果去过罗德岛就知道，这罗德岛那是有个港口，这港口上有一个像。那个像呢是这样，是和所有的像都不一样。你讲所有的像啊，这个都是腿是并起来的，对不对？只有那个像呢腿是张开的。所以在建筑上啊，你要盖这个像，这个工程上是了不起的。所以那个可以说是古代七大世界奇观之一，那就是罗德岛那个像，那个叫做 Colossi， 就是大象，就叫做 Colossi， 叫做大象。那么这个大象呢是大的一个地步，保罗那时候都看到，那个时候那个船呢开进去的时候刚好从他那个大两个大腿底下这样进去，所以远远是很壮观的。所以这个都是奇观之一。那么尼禄呢，但是不要忘记那个像，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太阳神的像，太阳神在上面，太阳神的像。所以他要模仿那个像，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就是太阳神嘛。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就要人造同样一个那个像。所以你知道，所以一直到现在为什么大家到罗马竞技场叫 Colossi， 如果你到罗马去的，为什么叫 Colossi？Colossi 那个字就是巨像的意思。巨像的意思什么意思？就是本来就在那个罗马竞技场那里，本来就是个尼罗的像，而尼罗的像是120英尺。有人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恐怕很少有一个像是那么高那么大的。那么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的就在罗马的脸上啊，有太阳的光照出去的。那时候铜币也这样，铜币你看见那个太阳的光照出去是从哪里？是从尼禄的这个头上照出去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发生在最后的三年半，最后的三年半，记得不光黄金宫造起来了，而且呢尼禄认为自己就是神。而且你怎么知道他是神呢？你只要到黄金宫，你就要看那个什么，你就要看那个巨人的像，你从那里一进去你就知道。说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知道他怎么不是敌基督，他怎么不是那个灵，怎么不是敌基督的灵。那么不止如此，他嫁祸于基督徒以后，然后呢他不是白晚上他要点灯吗？他整个一英里的那个上面都需要有灯，那么你需要火把。那这个火把怎么办呢？当他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白天呢就把基督徒包在那个用把他包在兽皮里面，然后让狗来拖，到了晚上的时候当火把点的。所以你看呢，等到晚上他也跟与民同乐，你看也邀请他们到皇宫里面，然后你沿着那个路走的时候，两旁都是那个火炬，那个里面都是一个一个的基督徒为主殉道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到过罗马，你如果真的去过黄金宫那个现在的旧址的话，你想想那个时候的情形，那毫无你现在能够知道为什么圣经是用尼禄来做将来敌基督的那个画像。为什么？就是给我们看见将来敌基督要出来，那个灵就是这样的灵，就是这样的灵。所以你看看他那个情形，不光你我们讲过他的故事，我们知道他的背景以后，你就要晓得将来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就这样一位。所以许多事弟兄姊妹不要觉得紧张，如果有一天真的好多州都宣布说这个同性恋可以结婚，而且是正式的，而且法律通过的，那弟兄姊妹，这个你不要觉得稀奇。你知道说等到敌基督要来的时候，这个敌基督灵是越来越浓厚，那最后呢，这种你根本想都不想到的给我们看见，到了敌基督的时候，罪可以说到了最高点，可以说所有人世人的罪就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难怪 这个难怪谁说的不错，难怪这个 Philip Schaff 讲的没有错，历史学家讲的没有错，他实在是个 demon in the shape of human， 他是一个不过是人形的一个魔鬼就是了。所以我们知道将来读历史人都知道这个尼禄是 monster， 是个魔君，不光是图腾，实在是个魔君。所以在五个皇帝，这他比五个皇帝都像兽一样，但是没有一只兽比这只兽更荒唐，比这只兽更卑下，比这只兽更可怕，更狰狞。那么我相信我们有了这个印象以后呢，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第七章第十七章这里所给我们那个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个启示录，到我们读到第十七章的时候，那么就给我们看这里有个奥秘，叫做七头十角兽。那现在我们回到第十七章，就是启示录第十七章。那十七章呢讲到巴比伦，十八章也讲到巴比伦，但十七章跟第十八章俨然是不一样的，是不同的。这个第十七章呢有很多的表号，你看这里有女人，有淫妇，这里有杯，这里有兽，许许多多，对吧？所以很多东西你看这里面还有脚，所以这里又有脚又有头，那么这些都需要解释的，所以这些都是表号。所以你如果仔细读第十七章，什么都是表号，因为这里的巴比伦是奥秘的巴比伦，因为都是表号，所以是奥秘的。所以不光巴比伦是奥秘的，而且那个奥是这个兽呢也是奥秘的。那因为是奥秘的，所以需要解释，谁来解释呢？天使来解释。所以天使给我们谜面，然后最后我们终于找到谜底。所以第七节说，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太着她的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所以你从十章读完了以后，你看见这里面通通是一些表号，因为这现在讲的巴比伦是什么？是奥秘的巴比伦。但到了十八章以后呢，你看见这些所有的表号都不见了，所有表号都不见了。现在的巴比伦呢是个大城，所以第二节，巴比伦大城倾倒了。然后你看第十六节，哀哉哀哉的扎城啊。然后十八节，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十九节，哀哉哀哉这大城啊。二十一节，巴比伦大城。所以你看见吗？这里很明显的是给我们看见，这个不是个奥秘的巴比伦。这是个实实在在的巴比伦。所以现在你读到十七章十八章的这一点，你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了。那为什么提到巴比伦呢？这个就很重要了。这个十七章的巴比伦是个宗教的巴比伦，十八章的巴比伦呢是政治跟经济的巴比伦。为什么是政治的呢？因为有地上的王啊是和他交往的。那么圣经是用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所以可见呢他们都迷于这个巴比伦，所以他们都要和他做生意，他们都要和他来往，所以这是将来的巴比伦。我们要知道，所以这个巴比伦是政治的巴比伦，同时经济的巴比伦，因为你看看那里面的这个货物的名单你就知道。你知道这本来这些都是订单，但是巴比伦倾倒了以后，他们再也不能买这些东西。所以圣经怎么说呢？所以圣经说这个地上的客商也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那么要买货物怎么办？要买货物你要经过传真，要经过电脑，要经过 email， 你要告诉他你要些什么东西。所以呢现在下面的货单的名字有一个 list， 就告诉我们说有这些东西现在可以买的。你可以知道不光有买有卖，那不光呢你看见不光是这个不光是这个这个谁呀、啊、不光是巴比伦是奢华的 而且现在呢，这个圣说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的，看行淫是指着他们不正当的来往，但是这个奢华呢，表示一样的奢侈。所以大家要知道，等到世界末日，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你要看见呢，那个地上的情形还不是今天美国的情形所能表现。美国听说今天整个的，美国今天整个的财富，不是 billion 来算，是 trillion 来算的。你看那个 trillion 是个不得了很大很大的数字，这是美国。所以你看美国，连美国逃难都是坐车子的，你看吗？那个你比较以色列出埃及200万人和这一次这个200万人在这200多万人疏散，你看看一个很明显是用最高的科技在那里做的，所以我们晓得说这种的情形是什么？这种情形是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一个经济非常发达，是发达的一个变成奢侈，不是必须的，是奢侈的，比就是享受的。你从18章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为什么大家哀哭呢？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君王呢乃是与他一同奢华的，所以我们晓得说将来这个世界是国家和国家做生意。还有呢，你要看将来这个世界的特点，这里很明显不是没有政治，但是你可以看出来经济压过政治的。这里给你看见巴比伦是经济的巴比伦重于政治的巴比伦，不是没有政治的巴比伦，否则君王怎么和他来往呢？所以有政治的巴比伦一面，但同时呢更重要的也是经济的巴比伦。那巴比伦在圣经里面永远代表世界，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为什么到了17章18章讲完了7个碗以后，现在讲起巴比伦呢？因为圣经现在要提醒我们，当我们讲到这个宇宙的结局的，讲到人类结局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人类当初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所以因此这个缘故，圣经就把我们带回到什么？带回到最早最早。讲到巴比伦，就给我们看见当初巴比伦是怎么代表世界的。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真的要读这个17章18章的话，你就会发现呢，你要明白它，你一定要读创世纪才可以，然后大家才懂了，哦，原来世界是怎么诞生的。我们想大家都还记得不错，对不对？人类到了创世纪3章，人就堕落了，人堕落在罪里面。但是恐怕很少人想到，人的堕落不是一下子堕落，人堕落是有3部曲的，它是慢慢堕落，所以是从创世纪3章一直堕落到11章的。那么这个中间的过程是什么过程的呢？在3章的时候，人堕落在罪里面，到了6章呢，人就堕落到肉体的里面。因为现在你看见这个人呢，完全跟随自己的肉体，慢慢人的思想、情感、意志就被扭曲，就有了畸形的发展。那么那个堕落的魂、扭曲的魂，就是圣经所说的肉体，那个人格扭曲的人格就是我们所说的肉体。所以你看，人不光犯罪，结果罪就支配了我们这个人。现在呢，是身，你不是听身体应该听你的话，结果呢你听身体的话。身体酒精发作的时候，你非喝酒不可。荷尔蒙发作的时候，你看有的家庭就破碎了，原因很清楚的，因为人现在不是身体听他的话，是他听身体的话，所以人已经变成肉体了。人的特点应该是他的人格，他有人格的，结果现在呢是一个肉体一个肉体，你就知道人堕落到什么地步，这是第二个堕落。然后到了第10章、11章，你才晓得那个时候有多少个国家，有70个国家。所以你现在懂了，这个70国家第10章乃是代表什么？代表那个时候的世界，代表那个时候的世界，代表那个时候的世界。所以主耶稣不光打发12个门徒，也打发70个门徒。12个门徒是往以色列家去，70个门徒呢，乃是往列国去，往那些非犹太的那个地区去。所以你看见主耶稣一面是12，一面是70，所以70在圣经里面是代表70个国家，你若读创世纪第10章，就是那个时候的邦国。但你读到第11章，你会发现一件事，有一些你知道，在这些国家里面呢， 有一个人